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特别这里提到，我们特别注意到神的愤怒。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我们看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说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然后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那我们刚才读的这几段圣经，是和我们现在所来看的启示录有关系。因为我们讲到被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主张说全教会一次在大灾难以前要被提。那他们主要的圣经根据就是刚才这几节圣经，啊，因为大灾难是讲到神的愤怒。那么既然讲到我们不再是，既然讲到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得以称义，那么我们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不应该经过大灾难，因为大灾难就表示你落在神的愤怒里面。那么这个是罗马书很清楚。那么尤其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呢，乃是显在什么呢？要从天上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神的怒，神的这个愤怒的对象是谁呢？乃是一些不虔不义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义人，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经过，不可能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仍旧还能够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这些相信灾前被提的弟兄们，他们有很大的坚持。如果你相信全教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都白做，因为他为我们已经担当了所有审判，所有的神的愤怒已经落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基督徒他要经过大灾难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福音真理上有没有错呢？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不可能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还落在神的震怒之下，还落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根据这些圣经呢，我们可以说，可以有的人就推测说，那么全教会应该是在灾前被提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看，我们是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呢，你知道他说将来的愤怒，那当然就指到大灾难的愤怒来说的。那么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又是一个证明，证明说教会不可能是经过大灾难，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他这个因为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预定我们要再借着主耶稣得救，不是要叫我们经过审判，不是要叫我们经过愤怒。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大灾难对我们就没有愤怒。那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讲的背题呢，是指着当时还有活着的基督徒背题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徒背题，基本上是讲着还活着的人，他们可以不经过死，然后那个背题。所以这是个荣耀的盼望。但是就着大体的弟兄姊妹来讲，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最后呢都要从死里复活，然后提到天上与主相遇。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看见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里讲的被提很明显是两般的人，一般的人呢还活着还存留的人，那么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呢，如果已经在这睡了的人要先复活啊。所以讲到这个全教会讲的全教会被提，不光指着当时还活着的人被提，也是指着死了的人，那么然后他们要先复活，然后被提到云里，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讲的被提，一个是指着活着的人被提，一个是指着死了但是呢却复活以后然后被提来说。所以讲到全教会被提，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份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说全教会被提不光是指着活着的，也是指着到时候一同到时候复活然后被提到空中。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启示录，我们好不好一同再回到启示录。回到启示录呢，我们不再重复了。我们说过这个第七章呢，乃是一段的插曲，是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中间的一段插曲，是插进来的话。那么这一段话主要是回答第六章最后一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班人他们站得住。那么这两班人呢，一般人是神属地的百姓，一般呢乃是神属天的百姓。那么讲到属地的百姓，他们在大灾难里面要蒙保守，所以他们在他们的额上就有了印记。那么这个是指着以色列就神属地的子民，亚伯拉罕属地子民向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属天的子民，那么属天的子民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在第六印完了，第七印还没有开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属天的子民是不是要经过大灾难？那么根据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然后呢可得以站在神的面前。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这里面应该，所以这一段很自然的这里就交代说谁能够站得住。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因为被提了， 所以当然他们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不过呢，这一段讲的背题，我们怎么知道背题呢？因为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那么会不会这里是指着寻道者的灵魂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人死了以后，那个脱体的灵是赤身的，所以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是羞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呢，人死了以后是到了阴间的乐园里去，然后在那里安息着。那么到了有一天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然后他们要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得着一个身体，那个身体乃是复活的身体。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就穿上，你只要脱下这个，就穿上那个，那么我们就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有许多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不是指着人死了以后上天堂来说的，不是。我们很清楚，人死了以后，乃是到一个像看守所一样的地方，暂时安歇的。那么这个就是阴间里面的乐园。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主耶稣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那么就是指着这个人死以后，在阴间得到安息来。那么我们主耶稣呢，死了以后，在地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两件事你比在一起就很清楚了啊。主说：“我今日要和你在乐园里，就是说死了以后，你看死了，我们的主还有呢那个强盗，那天就在乐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乐园的部分。那么。灵魂呢在那里，我们的灵暂时在那里得了歇息，安息在主的怀里，然后到了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要复活。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很明显，这个第七章这里所讲的乃是指的背题。不过呢，这里的背题是笼统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灾前呢、灾后呢，还是灾中或者的甚至不是。所以这里讲的背题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那么当然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第一次男孩子，如果你相信，如果像你得胜者背题，那个男孩子的背题指的得胜者背题的话，那当然是包括那一段。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包括那些真正从大灾难里面出来，因为我们说这个大灾难里出来，那个大灾难是笼统，是什么呢？是指着历世历代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再加上。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所要经过的，所以这是通通包在里面，所以这个也很自然，也可以包括那些真的经过大灾难。那么经过大灾难的，如果你相信灾前背题的话，那是指着在灾前胜出背题以后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也是经过。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指整个教会，所以当然也是指着这一部分来说的。那如果你相信说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么也很自然的，这个是指着这个这一班弟兄姊妹说的。那么更重要的，因为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也是包括那些死了，然后呢复活，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是笼统的，这里不是细的，不是这个。细细地告诉我们到底背地怎么一回事，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站得住呢？那么属地的子民，你看他们蒙保守；属天的子民，你看见他们呢也是背地的，就是他们背地到宝座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七章很明显的，我把这个大概这个讲的背地的时候很清楚的这样就讲的。很清楚的。那么好了，今天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第八章啊。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八章。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愤怒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神的愤怒。那么一点都不错。普通呢，我们讲到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总是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的。因为大灾难是讲了神的审判，讲了神的审判，你不能不想到神的愤怒。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证明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经过大灾难。因为神的愤怒如果临到全世界的话，那么基督徒不可能在里面。那么因此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相信灾前就是全教会被提的，他们好像就得了一个很有力的圣经的根据。不过呢，我们说过，当我们这样说法的时候，我们是事实上已经让我们是大灾难就完全等于神的愤怒。那如果我们真的把大灾难，或者是真的把七个号第七个印稍微看一下的话，那你发现不错，第七个印里面包括神的愤怒，但是也有魔鬼的愤怒。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大这个可以说这个七个号的里面，我们如果要明白的话，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圣经的话，尤其是启示录，那么你看圣灵很清楚的是把这两方面把它分开了。所以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认为说大灾难就是等于什么呢？等于神的愤怒，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只要是神的愤怒临到地上的话，那么教会一定是没有份，那可见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看法是对还是不对，或者说一直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读得不明白，读启示录觉得有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大灾难和神的愤怒已经画上等号了。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第八章第九章呢，你发现并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要回到圣经。如果我们说过，如果大灾难全部都是指着神的愤怒的话，那么一定是教会在大灾难以前已经被提了。可是呢，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它并不是如此。那么有的地方，我想我们的难处就没有了。我觉得许多地方对于灾前被提、灾后被提这个争执就应该没有。但现在我想，我们主要还是来看启示录，所以到底启示录是怎么样来说的？那么讲到这个七个印，第七个印的时候呢，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几净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那么这个七位天使在原文是这七位天使，所以读圣经的认为说可能就包括就包括什么？就包括这个米迦勒在里面啊，就包括加百列在里面。因为这个是，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天使加百列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去。所以这些天使呢，他们是站在神面前，所以应该是天使里面最主要的天使，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天使长。那么天使长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就是加百列，还有其他的啊，你从旧约读新约都提到加百列。那么还有呢，根据犹太的遗传还有别的名字。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在七位天使的这个原文，它是 the seven angels， 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个 article Z 就表示说这个七位天使是特别的，他们应该是天使长，他们是站在神的面前。那么现在呢，有七只号要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是等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就要开始吹号。所以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第七个印里面事实上是包括什么？包括七个号所发生的事。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七个印里面前面有六个印，然后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七个印本身没有内容的， 第七个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第七个印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没有。一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就讲了七个号，就讲到七个天使在那里吹号，然后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第七个印是包括七个号，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讲到七个印，大家还记得吗？每一个印是指着那本书，好像封条去解开了，然后我们就更知道说全地都是属于主的，撒旦不过篡夺了这个地，不过撒旦篡夺了这块地，所以呢它是非法的。那么所有地上事情的发生，因为神要借着他的教会，要把领主，要把师徒，要把他收复回来，所以这就是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然后现在最后呢是第七个印，就告诉我们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事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啊，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那么等到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底揭开第七个印，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呢？那么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到。接着立刻就是七个号。不过吹号以前呢，因为啊现在到了整个宇宙历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所以从来在天上没有说天上你就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天上呢，就几近有二刻，就是刚好是半个钟头。那么这个在宇宙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接着下面很严肃的事就要发生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等到天使吹七个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宇宙的历史呢就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末日终于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末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呢？从第七号开始算的。那么这个末日在圣经里面旧约又讲到耶和华的大日，讲的耶和华大日。那么你如果仔细读旧约圣经，讲的耶和华大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如果在整个宇宙的日历里面，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好像整个人类历史就开始很大的转弯了，那么大家要知道那个半个钟头，那个三十分钟，那个二刻，可以说就做了整个宇宙日历的一个分水岭，整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那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人类终于正式的进到人类最末后的阶段。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就是 the end， 可以说 the end of the human history， 就是人类到了最后了。你怎么知道它进到最后呢？是从这里开始算起的。所以大家都知道第六个印还不是末日，那第六个印已经有大震动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海啸，看到南亚的海啸和地震，这个还不是第六个印，不过还第六个印前面的，不过是一点的影子就是了。那么等到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么真的你看见这个天就挪移，还有呢山岭和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情形啊。我们这一次已经知道在南亚，这个苏门答腊是全世界第六个大岛，比台湾大13倍，但它居然往西南边移动了36公尺。那这是不是第六个印？还不是。那就算是你到了第六个印，我们知道说那个还不是世界的末日。真正世界的末日，你知道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第八章开始。第八章这里所讲的天上几近约有二刻，那么地上不一定晓得，你看见吗？所以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天上忽然间安静了半个钟头，那大家就知道说，哎，我们就晓得说这个现在我们人类正式的进到末日的时候，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的大日，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根据什么呢？就根据 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就是最后这个期，啊，最后这个期。你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那预言里面有七十个期？那么七十个期呢，然后有六十九个期，就是经过483年，我们这从这个圣从耶从什么呢？从耶路撒冷城重建开始，出令重建开始，那一直到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经过多少年呢？刚好是69个七年，然后就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一荒凉一直到底，还有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最后一个期，那个最后的七年应该是从第八章这里很激进的二课那里以后开始出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说这个第七个印应该就是包括了七年的时间。如果大家要详细来算的话，应该是2520天，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2520天。应该呢是从第八章这里开始，就是从第七个印开始的。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要很仔细来读这段，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你如果去读很多关于启示的书，读到这里你会读糊涂的啊，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仔细的好好的把它看过，应该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稍微理出一个头绪出来。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把七个印啊，跟七个号，不是七个号，要跟七个碗呢，我们要稍微做个比较。因为你如果知道，如果做过比较以后，你就知道，这里面圣灵有它的特别的意思。你知道说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七个印号呢，是包括在哪？是包括在第七个印里面。七个号是包括第七个印里面。那么然后呢，你看第八章第九章是讲第一个号一直到第六个号，讲完了以后呢，哎，你一直到第12、11章你才读到第七个号啊。所以你看你读到第11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了，那么大家注意啊，就是说这个第七个号从第八章开始了，八章九章给我们看第一个号到第六个号，然后呢到了第11章才到第七个号，那么中间呢又是插进来一段的话。所以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插进一段话，那就是第七章。然后呢第六个号跟七个号中间所插进来的是什么？是第10章跟第11章一部分。所以都有插取一段的话，都有插进来一段话。那么然后呢就是第11章，那么很清楚那里就讲到这个，就讲到第七个号。那么讲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如果大家再读下去，你看第12章呢就再回过头来看，就在回过头来复习一段关于七个号里面的情，就七个号里面的情形啊。所以大家如果你看这个读第12章的话，很明第12章、13章、14章，那么这几章呢很明显的是回过头来复习七个号里面前面六个号的故事，前面六个号的。那么等到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应该就是第15章。所以你看第15章，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而大而且奇，就有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然后第16章第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好，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就是第七个号事实上是包括什么？是包括七个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紧紧抓牢，那么我们读启示录就容易明白了。那么而且呢，大家如果仔细的比较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 你发现这里面有对称的情形。我说过，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插进一段话，然后第六个号跟第七个号又插进一段话。那么到了七个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可见我们主就已经来了。到了第七个号，我们主就来了。所以到了第七个号，就表示到了第七个印完了。第七个印完了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七个号里面又包括什么？又包括七个环。那么如果大家比较这个七个印跟七个环，那么这里面呢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稍微比较一下，那对我们来讲应该很有帮助。那么首先呢，我想啊，我们这样说好了，分两头来说，就是这个七个号啊，是分作四个号跟三个号，这很明显啊。我们先看一下，就为什么是这样分的呢？你看第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你看，这七个号里面前面是四个号，后面呢是三个号。那么三个号的圣经说是其余的号，因为现在老鹰呢要在那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那就是讲到第五第六第七三个号。那么讲到这三个号的时候，他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讲到这个三个后面的三个这个三个这个讲到后面的三个这个号的时候，那不光是灾难，而是灾祸。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把这个七个号都把它读过，前面当然是灾难，你不能说不是灾难。灾难，所以在这个七个号第一号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全球性的灾难，那么地的三分之一，还有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还有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了。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当然是全球性的灾难。然后再等一等，你看见说有火烧了大山扔在海里面，这个也是海难，对不对？还有呢，这个船只要坏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全球性的灾难。然后呢，你再读第三个，是有一个烧灼的心，然后呢，这个心就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结果三分之一的水都变成苦的，那么很多人，结果很多人就中了毒，就死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个当然是全球性的灾难。所以灾难很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第七个号，就是第七个印，就证明说已经是灾难了，这个是很清楚。然后你看，然后大家知道说这个地球，然后不光是地球，天象也发生，也发生了影响。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然后呢，它就黑暗了。黑暗的意思是什么？黑暗它的能源能量就慢慢就减少了。那么这个减少对地上当然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太阳能如果减少了，那么大家可以知道说地上的气候一定改变。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大的，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温度会起了何等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当然是全球性的灾难，怎么不是灾难呢？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很清楚的，这个灾难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灾难是从第一个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被提的话。灾前背题，不管是得胜者背题也好，全教背题，那是指的什么时候来说的呢？那么读圣经，他们都公认说，应该是指着第七个印以前，那就是第七个印才真正，你知道人真正进入末日，真正进入末日。那么同时呢，给我们看，同时就知道说，这里面已经开始了全球性的灾难。这个，因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为什么教会不经过大灾难呢？因为根据耶利米第三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好，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耶利米三十章。耶利米三十章，我们来看第 第七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所以呢，读圣经的人说，这个大灾难呢，很明显是为着以色列人，不对教会没有关系。所以当然教会不会经过，因为既然讲到雅各家的灾难，那么当然是为着犹太人的，那么教会当然已经被提了。所以你知道，很多人相信全教会背景的圣经节当然是根据这个。但是呢，如果大家读这个启示录第三章，你看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个普天下人不光是犹太人啊，普天下也包括外邦人，当然包括所有的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灾难并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是为了普天下人的。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八章给我们看到的景气，很明显前面四个号都是全球性灾难。所以我们相信的第七个印应该就是但以理所说的最后的七年，应该最后的七年。不过这个七年分了两半，一个是前面的三年半，一个后面的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年半，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主耶稣所说的那种话，就是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的大灾难，那么应该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么然后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很明显那是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所以加起来是三年半。所以三年半的大灾难呢，那应该就是从第五个号开始。因为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每一次吹号都是一个祸。你怎么知道第十二节，你看第九章十二节，这样灾祸过了还有两个灾祸要来啊。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根据这段圣经，应该是这个七个号分作四个号跟三个号，那么这个已经应该就是2500年，就是2520天的灾难。那么这个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是七年的。所以大概呢，前面的四个号涵盖前面的三年半，那么后面的这个四个号呢，三个号呢是涵盖后面的。所以如果大家讲了大灾难，就是如果大家要对于启示录讲大灾难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只能讲大概啊，那么应该就是第九章给我们看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所以这样我才就清楚了。那么关于到底是不是三年半呢？那要到十二章以后，因为十二章以后会讲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大概提了一下，所以这里都不大讲时间的啊。不过我们是先把后面的结论先拿来用，因为你读到十二章，你就知道说那个是一载、二载、半载，就和什么呢？就刚好是一期之半，就是但以理书说的一期之半。那么但以理书讲的一期之半，讲到一载、二载、半载没有定义的，不知道到底有多长。那么启示录呢，也是没有定义的，也是一载、二载、半载，没有多长。不过很明显，讲到那一段应该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读到十二章以后就很清楚。那么那里讲到42个月，又讲到1260天，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那刚好一期呢是360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说的三年半的大灾难是从这里来。不过这个资料、这个资讯呢是到十二章才清楚的，我们现在就把那个结论呢先拿来用啊。那么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所以让弟兄姊妹清楚一下，就是说如果就这时间的次序来说，这个七个号是四个号加上三个号，就好像 七个印是前面四个印，后面三个印，前面四个印是四匹马，然后呢，这个号七个号也这样，七个号是前面四个号，后面三个号。不过讲到后面三个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事情是越来越严峻的，事情越来越严重的，事情越来越靠近末日了，啊，所以呢，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圣经称那段时间就叫做大灾难。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呢，我们就清楚，就是时间来说，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清楚。但是呢，就做这个整个大灾难的性质、苦难的性质来说，这里很明显的是七呢是六加上一，就是前面的六个号跟后面那个号。因为前面的六个号啊，这里讲的愤怒是一种的愤怒，后面的第七个号里面包括的七个碗，那个愤怒是另外的愤怒，是两个不同的愤怒，都是愤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忽略到的。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一对照的话，你就发现呢，你如果一对比，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你一定要很仔细啊才可以。那么现在你注意到，就是七个号呢是七个天使在那里吹的，七个天使在那里吹的。那么吹号是一个动作，吹号是个动作。那么吹号在圣经里面是宣告，当然也可以是宣战，这个都对，两个都对。所以这个当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你知道神就向地上宣战，这个没有是宣告，也是宣战。所以他是宣告一些的事实，结果有些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呢，并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天使在吹号的时候他同时就做了这些事，不是。天使吹号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七个天使啊是在宇宙里面吹号宣布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然后下面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这个七个天使做的，不是。所以这个七个天使呢不是这些事情所发生的直接的原因，这点我们要弄清楚。但是呢，你读到七个碗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七个碗？你看第七个碗，你看第十六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大家知道愤怒是用什么来装的，用神的碗来装的，这是个当然一个形容了。然后呢，等着天使把那个大碗一大碗又大碗的那个愤怒往地上倾倒的时候，然后你看呢，第一个碗一倒下来，你看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执行这个愤怒，执行倾倒愤怒是谁呢？是这个七个天使，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七个天使，当他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你看神的审判直接就临到，就直接这个事情就直接就临到这个身上。所以我们的这个愤怒是什么？是神的愤怒。所以是借着天使直接的执行在地上，那地上结果就有了最后的七个碗。那七个碗呢，当然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当然就临到全世界。所以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二三个碗、第四个碗，很清楚，一样一样的就发生了。但是呢，如果你读七个号不是这样，读七个号啊，你发现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七个天使只负责吹号，他们这个只负责吹号，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有的灾难呢，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就说最终的结论来说，当然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可是呢，你如果读这七个号里面所发生的灾难， 你发现说那个不是天使直接运作的结果，不是，那乃是等到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这些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那苦难直接的原因从哪里来的，这点要问清楚。讲到大，讲到愤怒，毫无问题，那个碗是直接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这谁做？当然谁做，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愤怒，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当你读这个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发现说天使在那吹号，是或者是吹号也好，宣战也好，那么告诉我们说现在战争要开始了。那战争要开始，不要忘记，战争开始第一炮打响的不一定是这边打过去的，不一定，你看你因为宣战以后，你看你敌人就炮火就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最后第七个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记得说，现在这些是苦难是不错，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炸弹落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是不小心炸弹落在他们身上，还是敌人的炸弹落在他们身上？因为现在在交战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非常的，你就注意到这里很注意到有一件事，什么？就是前面的六个号和后面的七个号，你发现那个不一样，就是后面第七个号呢，你发现那个七位天使神，就是天使直接的参与，这个参与什么呢？参与审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明显的，那讲到神的愤怒，讲到神的大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是指的什么？是指着第七个号的时候。但第七个号以前，如果大家分析分析前面六个号，你就发现说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他，你这个七个天使只是吹号而已，他并没有直接的参与这个并不是直接的把这个灾难就带到地上，也没有。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第六个号，你看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那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么然后四个使者释放了以后，然后人类就死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个灾难直接的原因呢，不是直接的原因，你看见是那四个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四个天使使者，因为他们被释放了，所以呢他们就准备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四个天使乃因为是被捆绑的，所以当然指着堕落的天使来说的，这个当然指着撒旦和他的使者来说的。所以等到他们一被释放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结果你看见说他就利用了大三种不同的杀，大量的杀伤的武器，结果人类呢有三分之一就不知不知就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了。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全球很大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灾难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人死去，你发现直接的原因从哪里来？直接的原因是从四个天使来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所以你发现说那个吹号的天在神面前的天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的执行什么？执行神的命令。真的直接神的命令把这个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直到了第七号的时候。第七号的时候，你看那个七个天使，他果然一个碗一个碗就往地上倒。那你现在很清楚，这就是神的愤怒来说的。但是呢，等到你读到这个第前面六号这些灾难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灾难的原因直接不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不要忘记，所有的苦难最后都不，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主宰底下。 但是你要记得，自从撒旦背叛了以后，你看见撒旦兴风作浪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的苦难是从哪里来？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如果读约伯记就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说约伯为什么忽然间来一阵旋风，然后呢有个消息说他的儿女死，然后他房子倒塌，所以在旋风里面你看见苦难就忽然间临到了约伯。但是约伯不知道说这些苦难为什么临到他，因为天上发生一些事。你记不记得那个撒旦就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地上有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的正直，那样的完全。然后撒旦说，当然了，因为你保护他，你如因为保护他，所以当然他正直，当然他敬畏你。如果你把篱笆拿走，你看看，你试试看。结果呢，神许可他，为什么？因为神信得过约伯，他知道说约伯爱他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为着试验约伯，所以神许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后来呢，你知道，然后神告诉他，你只是不可以伤害他。那么然后那些苦难就临到约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灾难很明显的是神许可的，不错，但是真正直接苦难的来源是哪里？直接苦难的来源，这个直接的苦难加在约伯身上，是谁加在他们身上的呢？是撒旦加在他身上。那不光有第一次，还有第二次。所以我们要知道，不错，这个七个号都是苦难，但是前面六个号，我们知道说，前面六个号真正的这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呢？是四个堕落的天使。如果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人死亡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从哪里来？这个是谁做的？当然是撒旦做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撒旦的愤怒。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